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主题是疗愈哈，但是疗愈跟任何其他的主题也都是一样哈。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就是怎么样让你的想法能够自由的流动。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准备了一支笔，那一本簿子，送给各位。对方送给你们大家哈，就当作是给你们的一份祝福哈。为什么要送一支笔给你们吗？你们难道没有笔吗？好，因为重点是在你要选一支哈，跟得上你的想法的笔。这一支是不是很贵的笔？但是是 gel pen， 是那种中性笔哈。所以你在书写的时候呢？它因为颜色很黑，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你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好，这样对你的想法的跟得上会比较有关系哈。好，那为什么需要把它写下来哈？我们就是谈疗愈就谈疗愈，为什么跟写东西是有关的哈？谈疗愈的第一件事情，我刚讲过，是要整理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大家都朗朗可以上口嘛，对不对？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你的心怎么想，它显示在你的身体。可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信念把真正的情况把它挡下来了，我们只看到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就是什么叫信念呢？信念的基本定义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你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当你觉得是那样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东西，对吗？可是我们随时在接受外面的事情当我们的信念，不是吗？比如说你说哦，吃什么番薯身体会很好哈，然后我甩个手会比较好，或我怎么样动会比较好，这个其实都是带礼物，很有效，但是因为你相信它才有效，对吗？你去看医生，医生开给你的药也很有效，医生给你把个脉也很有效，为什么？因为你相信它有效。好，所以它是一个带礼物。那这个带礼物呢常常是因为集体集合起来的集体信念，所以变成一个更有效的东西，比如说医生。好，那在美国的话，大概美国人不太吃猪脚嘛，对不对？那你说猪脚很好吃，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哦，你们好野蛮，对吗？对。那如果你在韩国的话，满街满谷都是狗肉店，对吗？以前台湾也有啦，但是如果在美国你吃狗肉，你试试看哦。你们不被打死才怪，因为我们这里都很爱国，我们家也养狗哈，所以这就是什么信念嘛，对不对？呀，信念的结果，以前的李鸿章，英国女皇送他一只他最心爱的小狗，一个礼拜问他说：“哎，那小狗怎么样？”那为什么要问？因为他想说李鸿章一定会说：“哇，好乖啊，好棒哦，对不对？”就说好吃啊，哦，不错，很好吃。但是你不能怪李鸿章嘛，因为他的观念里面这就是吃的，不是吗？难道你还会把他抱吗？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嘛，所以这是观念造成的结果哈。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观念当中，我们可以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假如这个人，比如说你跟你先生或你太太同坐一部车，然后你的太太或者你先生会说：“哎呀，冷气怎么开那么冷啊？”那你就开始生气，对不对？因为想说哪有啊，就这样子很好啊。是啊，因为你的感觉跟他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感觉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可是他觉得说你怎么开那么冷，我这样我不行欸，我等一下会感冒，我身体会不好，对不对？对啊，我们公司有个同事我们的营业部经理齁，我们公司的冷气大部分都是他弄坏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一下就会把它调冷一点， 然后一下又去把它调热一点，然后一下又去把它调冷一点。我说他的身体的温度哈，大概上下两三度而已，他就必须要在某个温度里面，太冷太热都不行。那我们一般是说，公司办公室不是温度设一个固定的就好吗？但基本上我不太会去管他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他真的觉得冷，我也知道他真的觉得热。你没有让他这样调的话，哈，他要抓狂啊，他没有办法安心做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那请问这是谁觉得？是你觉得吗？那他觉得应该不应该？应该啊，不然他怎么这样做？对不对？好，啊，所以因此我们的这个，当我们把这个部分放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心是会比较宽啦。整理自己的思想很重要哈，因为整理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的心就卡住的会比较少。所以整理想法，整理关系，然后对自己的生命臣服。好，那有没有接受自己哈？其实这个东西也蛮简单的哈。我这里有一张表，我念给你们听听看哈。第一个就是，我了解我无法控制一切，是对还是不对？好，那觉得不对的人就是基本上不是那么臣服了哈。我尽力而以后，我仍然能够接受命运的安排，不会反抗。好，当事情已经不可为的时候，我不会强求。我很坦然的面对不确定性，压力大到我几乎不记得我呼深，压力大到我受不了的时候，我会记得深呼吸。我可以付出跟接受爱，我不必要求家人亲友要听我的，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很能干。他这有一整份的这个测试表，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来玩玩看哈。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自由就表示你不能够过度控制。那为什么我们要控制呢？因为我觉得用我的方法是比较好的，对吗？可是问题是，他如果没有这样觉得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觉得会产生什么？不只反抗而已，最主要会产生伤痕。我们不同一国的，呀，一边一国，是不是？我们不同一国的哈，然后我们好像谈不来，我觉得你不了解我。那在后面那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你不爱我，对吧？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控制，就会产生伤痕，这一定的哦。你想要控制他，那他没有办法让你控制嘛，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所以你想要控制他，那么他一定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伤痕。那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父母亲对孩子，你要他完全听你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不用催眠术？什么叫催眠术？催眠术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我给你提一个我个人的想法给你当参考。很奇怪，人的特质是说，当他觉得他有自由选择的时候，他通常是会选择你的意见，他会接受你的意见。可是因为他在听嘛，听他一定会进去嘛，进去以后他就会变成他的一部分，对不对？可是当他觉得你在命令他，你在控制他的时候，就算你讲得再好，他一定会起反抗的心，对吗？那反抗的心会怎样？会抵制，然后他就不听不到你要讲的东西了。所以用一点催眠术哈，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我提供你我个人的想法，只给你当参考，你可以自己决定。这样你还是让他想过一遍啊，那他要怎么做？你难道你能真的控制他吗？你都不能控制自己，你怎么控制他？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整理。整理你的关系，好啊，整理你的思想，然后才能慢慢走进去，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哈，把它观想成活物，不要认为说自己的身体像机械一样，因为当你觉得它是机械一样的话，你就会想修复它，我要修理它，我要对抗它，对吧？ 可是它不是死东西了，它不是摩托车的零件用久了要坏，不会的。你把摩托车砍伤一个，它不会三天后它自己会好起来，会吗？不会吗？但是你的身体会耶。还有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你会变年轻，你会变有精神，对吗？所以你的身体是活物，它不是死的东西。所以要观想自己的身体是活物，然后呢，要尊重身体里面自然的那个力量。所以因此呢，当你心中觉得很悲伤的时候，眼泪让它流出来。好，当你想睡的时候，睡眠也是一种疗愈。当你想笑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去笑，不要去阻挡它，让它自由流动这样子。那倾听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去感受那一份精致而伟的能量。当自己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想办法，好像是像黑雾一样的，把自己不愉快的想法，不要躲避它，去把它吸进来。比如说我今天老公骂我，我很生气，对不对？你就把它想成那是一团黑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不想它，然后想要控制，不要去感觉它，对不对？我尽量不要去感觉它，或我要逃避它。其实不是，你去感觉它，感觉它，像黑雾一样把它吸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感觉那一份痛苦。不会，你把它吸进来以后，直到你的内心，然后把那个慈悲那种爱，把它想象把这一份黑的乌云净化以后，让它烟消雾散之后，一丝不留之后，把那份爱想象成清晰的白光，再把它呼出去给对方。好，你去感觉那个不愉快，因为那个不愉快已经产生了。你躲都躲不掉的，你扫到桌子底下都没有用，好，因为你知道他在，他伤到你了，去感觉他，把他真的感觉清楚之后，在心中用一份慈爱把它化解掉，再把它送回去给对方。好，这是一般在心灵成长上的一个教导了，好，也就是说你专注在这个上面，但是你又抽身，你又抽出来，你只是把它当作是类似像演戏一样去看一个人心中的不愉快，然后让他感觉进来，然后又把他送出去了。我最近刚好联系两三个朋友写信给我，他们都说奇怪，我怎么好像多年前的那个痛苦重新再涌现出来，可是我怎么把这些痛苦呢，就是好像这些痛苦发生在别人的身上那种感觉，然后我好像抽离的那个痛苦。好，然后因为当你是抽离的，你又感觉它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重新看当时受苦的情况是怎么样，也许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这就是我们一般在说细数治疗法的治疗方式，就是我重新去感受当时我承受到的那个苦，然后感觉到那一份苦，感觉回来，然后再重新的把它整理之后，再来就是把它送掉了。赛斯的教导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喜欢的事情，你痛苦的事情，你痛恨的事情，你不是去对抗它、否认它，或者是逃避它，那个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对抗它的时候，它不是越增强它的能量吗？我们否定它的时候，那意思是什么？一边否定它，一方面它又存在嘛，因为我否定它嘛。但是如果我把我的焦点往旁边移的时候，当我移到别的地方，那件事情对我来讲好像就不重要，把它送掉了。Yeah. 你越反抗，它会越挥之不去啦。那只有把它融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消化它，那么它就不会再存在了。 那所以刚才其实你如果看《永生》第十九章啊，它里头就提到说，当你的心慢慢沉静下来、静下来之后，你的脑波进入 A1 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疗愈你自己的身体，然后也开始可以疗愈对方的身体或任何人的身体。那这个当然是指身体的，但是其实精神上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更加的沉静的话，一直可以到 A5 的状态，在 A5 的状态，他说是沟通的核心嘛。那沟通的核心的话，就是你的任何想法对方会懂，但是你必须要是完全纯净的心，也就是你完全没有想伤害他的任何心，就完完全全 pure 的，就是很内心非常非常平静的，希望跟对方沟通这样子。啊，那个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图画给大家看的哈。所以为什么卢米会说，在一个没有善跟没有恶的地方，我在那个有一个空间，而我在那个地方等你，意思是说，我不再批判你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阶段这样子。很多宗派在提到身体的疗愈的部分，像在基督教里面，他一手按在你的背后，然后说借助神的力量疗愈你。那因为你可能是教徒，或者是你相信这个有疗愈的力量，对不对？可能在一瞬间你的病痛就会不见，跟什么胆固醇很高啊，什么什么东西三高四高的，那其实都没有关系。你在一刻之间你的身体就会变化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身体其实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是吗？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你怎么看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就会变化成那种样子吗？那一样的情况，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你怎么看你的亲密关系，你怎么看得起或看不起你自己，那么你就会受到相对的疗愈，不是吗？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没跟有什么想法吗？看你一直在沉思。你不做，他不做，你会说你不爱我，他不做不行。是没错啊，哎，所以你就不用勉强了。对，因为只有我们相信有效，它才会有效啦。你如果真的相信他很好，那你分享给别人，你一般听不到别人跟你说没有效。对，那就是现在问题回过头来，就是我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也在看分享给对方，看对方有没有效果回来。哦，那就好啊。如果你相信，但你觉得很好。我不是刚讲的那个催眠术吗？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但这只给你参考。对，对，你越不强迫对方，对方就越会去试试看。但是你越想要说啊，你看这个很好，你什么都没有做，那就效果就越差。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回去热敷一下，看看怎样。不是，因为你很相信嘛，那你很相信，那这个动作对你来讲，对，很有效，对啊，对啊。我们在讲，比如说你要具有疗愈的能力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说服你自己，而且你要够大胆，认为说我有疗愈的能力，不是吗？哎，那你应该，对啊，我们来做试试看啊。好啊，那就好东西，大家分享哦。啊，有关于疗愈的部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你们这最近在做有什么想法吗？哦，晒太阳。那好像2000年前你就已经有人做过了，叫做野人线铺，不是有野人线铺这一句话吗？ 佛教说观想的意思跟我们说想象的意思是一模一样吗？佛教说观想嘛，比如你观想一个观世音菩萨或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观想。那假如你现在观想你自己在 A1 状态，你其实就是 A1 状态，但你并不知道。而像昨天我们家里的一个人啊，他就说啊，我都没有睡。我说你刚才在打呼还说没有睡。他说我根本没有睡啊，我眼睛是张开的，我什么什么。我说是啊，你眼睛是张开的，可是你是打呼的啊。我觉得他觉得他没有睡了，可是我明明听到他打呼，对不对？所以你的意识状态在改变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哎，你们刚才在那15分钟静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眼前有出现一些影像？有没有？有齁。有没有彩色？对，所以哈，从没有影像到有影像，它可能是一瞬之间，一秒之间。所以你的脑波状态是在不同的情况。根据科学家的说明是说，人的脑波在一分钟之内可以震动15到50次。换言之，就是它的起伏是在一分钟当中哈，它是非常快速在上上下下。那你如果在往下的时候往下沉，对不对？就趁那个机会就再下去。其实在一秒钟之内齁，你可能跑过好几个次元，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用观想是比较有用的方式啦。那这里头齁，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那个接受赞美那个部分齁？因为当你接受现在的现状，然后对所有现在的环境产生赞美的时候，你的心就自然往下沉了，就会安定下来了。这是看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脑波往下跌。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充满了爱，我接纳我自己，然后带着慈悲的想法，那这样很快就下去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修行到一个程度，他心中充满的是什么？慈悲嘛。他心中充满了慈悲、慈爱，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脑波往下跌的速度就非常的快速，下去又上来。其实你经常在练习的时候，在一秒钟可以跑50次，一分钟可以跑50次，你上上下下，别人不会有感觉的啦。就好像你刚才静坐的时候，像我刚才在做的时候，本来也都是在照顾着大家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眼前就出现彩色的画面出来了，很多的情况，6、7个人牵着手在原野里面散步，那都是彩色的啦。好，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的。眼睛一闭下来的时候，你的想法变成自由。那当你的想法变成自由的时候呢，但自由它就开始做疗愈的动作了。我们呀，黑白的时候是可以移动的，彩色都已经进入状态了。一般我们把照片想成模糊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它还是可以变动的。你从黑白当，比如说我观想一个东西变成开始变黑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可以从那一点进去。可是当你把那个影像全部 pick up 回来的时候，就好像我现在看到大家是彩色的嘛，我能够感觉到大家嘛。然后突然间一个血压过低，然后崩睡着了或是掉下去了哈，那你们我就完全不存在，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是一样的意思吗？你说什么？哦，一阵麻。你觉得有没有声音？有点像那个布破掉的那个声音，有没有？一点点，一点点，好像那电子的声音这样子。哦，有可能，尽量让自己放松。你越放松的话，这种麻的状况会比较少，因为那个麻的话，有可能是抽回来。 但是你可能进去突然间把它抽回来，可能你的控制会比较强，就是想要控制的心比较强。你如果说晚上睡觉的话，你观察你的配偶的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脚有时候他好像睡着的时候脚这样会抖一抖抖一抖，那就是重落地啊，飞机重落地就这样砰啊砰啊这样子啊。对，因为他的意识离体，意识离体，然后觉得好像有时候什么不对，又回来又离体，然后一下又回来，所以那个身体可能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身体会能砰一下砰一下这样子。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的意识有开始慢慢进入要离体的状态。对，就是让它自然了。你观察自己的配偶就知道了，他的脚你看他的脚是不是这样会抖一下抖一下，有吗？注意一下齁，那个时候你把他摇醒，你在干嘛？你坐飞机重落地，砰一下气了又回来，一下气就回来。那这种状态有一种状态，就是你有没有好像觉得中国人讲那种鬼压床，有没有？对，所以睡觉的时候，为什么鬼？什么叫鬼压床？你知道吗？你的意识离开身体，然后要回来的时候回不来，因为你的身体，你的意识清楚，你的身体沉睡，所以进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我要起来，怎么好像有啊？我有起来，怎么他还在睡？那后来我觉得说，奇怪，我不是醒了吗？怎么还在这边睡觉？对，一种状况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醒了，可是他的身体还动不了。有一天当我们死掉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要进入你的身体，但是起不来了。你怎么奇怪？我怎么要进去，怎么起不来？我明明起来了，怎么那个怎么都不动这样子？你看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我以前不懂的时候就会念佛号，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心里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回来了，你知道吗？这是一种状态。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你可以出去玩啊，这时候你就开始有意识，对不对？我知道我有意识，我觉得进不了，我觉得这个有那种鬼压床的现象的时候，哇，那太好玩了，你可以灵体出游啊。对对对，那相反来讲的话，你的意识很沉睡，很，就是说已经很累了哈，可你的身体是很清醒的，因为你睡太久。好，有时候睡太久，有的时候是身体很清醒，那可是意识很迷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说叫梦游。因为你的意识很清醒，他身体有身体意识，对不对？他在做他好像无意识在做一些动作，可是你的意识还没有进去。也可以这么解释啦，一样的意思嘛。还有刚才在静坐的时候，大家还有其他有什么想法吗？或看到什么影像吗？要不要分享一下？刚才 Kitty 有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观想的时候，因为赛斯也提到说你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或者进入别人的身体，对不对？ 你去想嘛，我已经离开身体了，对不对？我的意识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意识并没有在身体里面， 所以赛斯的教导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化成光点，或者是小小小的人进到我的身体去看我身体现在状况怎么样，或者是进入别人的身体，因为你是已经脱开了嘛。那这种说法在其他的学说当中也很多人这样讲了。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说我们要身体疗愈，对不对？可是谈到身体疗愈的时候，我有没有看到肝脏啊？我有没有看到肺脏啊？可是你，我不是在提到说你用心去感觉那个能量吗？就好像林总不是在分享他的医师在感觉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他仔细听他讲什么？他说我并没有真的看到，但是我感觉到那些事情，所以去感觉那个能量或观想。好，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引导的时候就会说啊，今天跟你关系很不好的人，你把他观想到你面前来，假想他在你面前，然后你对着他说话，那你会想说这个有一点神经病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试试看？你试试看，你会发现他说齁，在性磁场的那一面，他根本就没有我们说的身体的那个界嘛。就心经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嘛。你在上一层，你进入上一层，在上一层跟他沟通，是在潜意识或在集体意识的这个层面上跟他沟通。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当然可以观想你的身体，你也可以观想对方的身体，你也可以观想在关系当中的这种疗愈，你把它引过来，所有的观想都是实相。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有的观想都是实相。当我用我的感觉把我的意识投射在某件事情上，赛斯说你甚至可以投射在树上面去感觉树的感觉，对吗？那我现在把我的观想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我把它投射在这上面，那我去感觉它，那当然它是痛的，是苦的，我不要去排斥它，我去接受它，去照顾它。那怎么接受它，怎么照顾它呢？最主要就是慈悲。我今天整个 email 的内容都在讲这两个字，当你慈悲，你接受他，疗愈他。我问你嘛，你受伤的时候，你妈妈抱着你，像你刚才你的女儿受伤，对不对？你抱着她，让她哭一哭，不要说不痛不痛，不要，对对，痛痛，对，对，我知道你痛，我了解你痛，对，你接受她，对，那她就会受到安慰，然后会受到照顾。唯一能够治疗你伤痕的就是慈悲，就是爱，没有其他的东西。你被接纳了以后，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比如说我今天我很努力啊，我替这个家做好多事情，结果你一直在那边抱怨，我会觉得怎样？心情很差，没有人真的了解我，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你会突然间说，哎，人家真的是由衷在感谢你的时候，抱着你，然后跟你讲说，我好谢谢你，你觉得怎么样？你眼泪都会流下来吗？说你真的懂我了，我这么辛苦，你看到了，不是每天在抱怨，那个什么还没修啊？哎，这个碗怎么还没洗啊？你要换到什么时候？可是他做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看到了？他那辛苦的部分，他委屈的部分你有没有看到？对啊，他要的，他很要你真的了解他，赞美他，然后由衷的爱他嘛。当你这样对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样做？他更加的宝贝你嘛，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就是反向操作啦，就想控制对方，处罚对方嘛。可是被处罚的人，你觉得他会没有受伤吗？他会不想补偿吗？你看你自己就好了啊，为什么会吵架？我骂一句，你为什么要顶我一句？我怎么能输呢？反向操作说，对齁，这就是我的不对了。你讲得出口吗？我也讲不出口啊， 现在才开始慢慢开始写讲出口。老婆骂你的时候是说，是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呀，哇，你很棒哎，呀，试试看嘛，试一个礼拜看看哈，但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分享，就是你把赞美放在你的口中，但是不是那种虚伪的哦，就是真的去看看他的某个优点啦、啊，哦，赞美不是说哎呀你的小朋友哪成绩回来 A， 你说哦 A 很棒，欸、他根本不知道，他只觉得说他 A 很棒，然后你可以问他说，哎、欸，佩珍啊，你是怎么得到 A 的？你是怎么这么棒？怎么想？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对，当他在描述他的过程的时候，他会不会越描述越得意？会，对吗？这才是真的鼓励他的方法呀，感受那个成功的过程了、啊。我们真的很不愿意让我们的对手，我们亲爱的家人、哦、去感受一下他那个骄傲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可是那个是他的力量啊，他有力量他才可能给你力量啊，他那么弱他打你都想尽所有的办法要打你的，他怎么可能会去爱你呢？我们那个关系已经修复了没有？哎、欸，姐姐呀、啊，不是啦，旁边那个啦 ，Hello， 没有，我说那个关系已经修复了没有？有讲话了没有啦？没有，我说你原来的那个不讲话的那个部分已经修复了没有了？
哦，我自己的，我本来的。
啊，对啊，还没有，去抱抱他嘛，暖一下有什么关系？脆弱是关系的胶水啊，呀，那么强做什么呢？呀。一般我们是怎么样去引入对方的？大概有三个模式了哈。第一个叫谄媚型的，好，对，谄媚型就是哈，尽量去讨好对他的，看看他喜欢什么，那尽量去巴结对方，然后他喜欢听什么话就讲什么话给他听，这样子啊，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呢，谄媚一个言字旁，在一个陷害的陷的旁边，把那个。谄媚就是讨好的意思啦，好、哦，就是想尽办法来讨好。那一般女生刚开始都很会讨好男生啦哈、哦，就说哎你怎样，可是有时候结婚之后那个讨好的部分哦，就立刻没有，换另外一种嘴脸，你知道吗？不是啊，因为你习惯讨好他，他也习惯被你讨好，是 OK 的，你知道吗？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说那个讨好全部都假的，没开玩笑的哈。哦啊，对，第二个哈就是义重故情，就是你给予关注啦哈，啊，然后就持续让他上钩，然后上钩之后哈，你就不理他了嘛，对，义重故情，我的国语一向不是很标准，你知道吗？那第三个就是吊胃口型。就是诱惑，然后 取得他对你的信任，取得他对你的好感，然后就取得你的控制权。但不管你是谄媚型也好，异状酷情也好，吊胃口也好，你都没有来自真心啦。你必须要回到真心。你真心，他对方很容易就感觉到，因为尤其是夫妻哈，你跟他讲说，老公我很爱你，或者老公跟你讲说，老婆我好爱你，你知道真的还假的？你很清楚对吗？啊，不用连语气，他就算语气装得很像也没有用。我跟你讲，你要叫你的孩子学爸爸妈妈说话，他可以学到惟俏惟妙，连那个声音那个动作齁，他都可以学到齁，让你觉得说你怎么有可能把我们描写的刻画的这么清楚。那孩子都行的，对不对？难道身边的人会不行吗？你唯一没有办法骗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啦、啊。就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齁，你没有办法骗，你知道吗？那既然没有办法骗的话齁，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尽量去收集他的优点，然后尽量把缺点的部分看清一点。为什么？学他的缺点嘛，然后就是欣赏他的优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意识，我们的那信念的焦点就变大。我们上次有解释这个部分给大家听，就是好像是你在看一幅画，对不对？如果你的意识焦点只是一个雷射光，只看一点，那你就只有看一点，其他看不到，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像个探照灯探照这一幅画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画的画面都看得清楚？那人生的路就是这样子啊，你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意识焦点太窄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害怕跟很多的恐惧，可是它一旦放大一点的时候，坦白说上帝就在你心中。这基督教老师喜欢这样讲，我今天是写说那、啊、你上帝还夹带在你口袋里面呢、啊、那你也把宇宙打包好放在自己的行李里面，不是吗？啊，事实上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呢、啊，不是这样子吗？呀，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所以呢，我们当谈到疗愈的时候，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你内心的慈悲了。当你内心的慈悲起来之后，哈，慈悲心起来，爱起来之后，没有不持久的事情，没有不能克服的事情。当你觉得对方很爱你，你怎么样的重手你都下不下去，不是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出手不打笑脸人，他对你很好，他对你非常有善意，他非常尊敬你，你怎么有可能打他吗？一般我对我的孩子，我常常都会跟他讲说，我只有爱跟支持，我不会教你，除非你要我教的时候我才会教你，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做你自己。你有问题可以问我，我会跟你讲，但是都只是给你做建议啦。我不会指责你，我不会责备你，我不会评判你，我更不会贩卖罪恶感给你。好，一般我们很最常做的就是贩卖一些罪恶感，输送一些罪恶感。你看你不是这样，我不是跟你讲过吗？那你好了，你现在不听，你现在知道结果了吧？或者总而言之，你会送很多的罪恶感给对方了。但你去想哈，如果你让对方有罪恶感的时候，他要改正原来的缺点，会比你不指责他要快三倍。这是哈佛做的调查。如果有一个孩子吸烟，你紧抓着他，然后比如说你怎么可以吸烟？吸烟会怎样怎样？你拼命骂他以后，跟其实你没有去伤害他的自尊，他改掉吸烟的习惯会快三倍。为什么？因为有一种心理效应叫做管他的效应，对吗？我觉得我自己不好啊，算了嘛，啊就是这样啊。诶，我们常常这样哦，比如说你老公怎么看你，或你老婆怎么看你的时候，啊你就是这样看，你永远也会这样看，我也不用跟什么在花园里面摘个花偷偷的送给你让你高兴一下，不用了啦，反正你就是这样看我啊。那些想玩的心都没有了嘛，想去表现，想要去把内心的那个爱给你的那个想法就不见了嘛。你就是这样看我啊，你这个家伙，我看透你了，你就是这样看我，所以我怎样，我的热情不见了嘛，我才不要跟你玩呢。这个都不需要讲这种话啦齁。其实真正来讲的话齁，如果你 真的有看到他的优点，有经常看到他，有经常在感谢他的时候，那他自然而然会看到你的优点。你如果看到他的缺点，他为了要缓急，他要看你的什么缺点？难道他还去看你优点？他那么笨？好，那身体的病症也一样嘛。你接受他，你照顾他，你爱他，你对他有慈悲，然后去感受那一份能量，根本跟什么胆固醇什么都没有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嘛，对啊，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嘛，是你投射你的心态变成你的物质状态嘛。嗨，来，这里有几个练习哈，第一个。闭上你的眼睛，为什么要闭上你的眼睛呢？因为要去除杂念。好，第二个，转移你的焦点，意识焦点。什么叫转移你的意识焦点呢？就是放下你平常评断这个世界的基本方法。好，比如说啊，男人就应该怎样啊，啊，女人就应该怎样啊，啊，我就应该怎样啊，那些平常的想法先放下来，叫做转移焦点。所以第一个闭上眼睛，就是去除内心的杂念，让心平下来。第二个转移焦点，就是用平常心去看对方。第三个把他的名字放到自己的内心，不必太用力，把他的感觉他的名字放在心中。第四个把心打开，就尽量去接受所有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第五个不要去分析他，不要去分析它是对还是不对，然后呢，把那个能量投射到他身上，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他是大概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回到自己。要不要再重复一次？也一样的方式，因为都全部都是观想的，你可以试啦，因为又不花钱，对不对？啊，第一个，闭上你的眼睛，换言之就是去除你的杂念。好，第二个，转移你的意识焦点，也就是你平常看事情的那些观念，好，先把它放下来。第三个，把这个人转移到你注意力之内。好，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引导的时候，就是想象你走在他旁边，想象你跟他在一起。那如果你有看一部电影叫做什么旅行什么东西的哈，嗨，欢迎欢迎，对，没关系。啊，那个电锅里面有我今天煮的油饭哈，还热的。他们说还蛮好吃的。好，就第三个，把这个专注移到跟对方在一起的，或者是把专注放在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都一样啦，反正就把那个目标移到你的意识范围里面去。好，那第五个，让自己的心完全的开放，完全的自由流通，完全的自由流通。好，其实自由流通是我们在做感官开发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好，就像我们在提到说，你今天要自由书写，就是不管写什么，就尽量让你自己写，因为前面的垃圾光的，或者是被你信念卡住的那部分，当它自由出来之后，后面那个灵感就会出现了。所以自由书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四个就是开放你的，完全开放你的心。第五个，对所看到的任何事情，所感觉到任何事情，不要做任何分析，因为一旦分析就进不去了。 就好像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一旦分析就没有了啊，你这样说不对，那就完了，没有了呀，你进不去。因为我们在上面的意识场是相连的，所以当你不去分析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进去了。然后再来就是以他的角度去感觉他的感觉，就把你的能量投注在他身上，用他的感觉来他的感觉，然后再回到自己。那这个进气出来，进气出来这个动作，你就可以学到一种状态，就是你一进又一出，两个不同的意识状态这样的。好，好。哦，我今天是送每个人一个布置啦，一个笔哈。那布置是没有什么，就是给你们做写东西的哈。那笔的话哈，笔的话就是选一支跟你的思路一样快的笔，然后很黑很清楚的笔，然后你在写的时候哈，就不会受到阻碍，这样子，呀，没关系，就随便乱写都没有关系，啊。那变成讲第三遍了。只要我还活着，都有机会。那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那我想要做疗愈，对不对？那其实变成哈，这跟直觉力的开发也有关系，就是我怎么样去感觉它。好，一般来讲的话也大概有几个步骤了哈。第一个就是当然你要注意你的信念嘛，你到底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好，因为那个东西跟你的直觉力的开发是有关的。第二个就是要倾听你的身体，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是哪个地方不舒服啊。我们在做自然光华或者是自发光的时候齁，一般来讲身体它都会自己脉动嘛。好，那为什么它现在不自己脉动？因为你把它控制住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吧，不然它会自己动啊。因为身体是个动态啊，所以它会自己动啊。那为什么它现在不动坐在这边呢？因为你控制它坐在这边，对吗？这样有这样有问题吗？没有嘛齁。那你的思想的话齁，它其实会自己动的齁。那为什么你的思想现在不会动呢？好像你在这边，好像你在静坐静思，要去止啊，因为你控制那个思想在一个范围里面。好，所以你要先注意你的信念，第二你要倾听你的身体，然后就要感受那个能量，而且那个能量是非常小的，精致而微小的能量，你要感受它。那再来就是要请求内在的指引，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就很容易的，比如说神、耶稣，你现在指引我。那如果是你在活世的话，就请着菩萨来指引你。但是不管你有没有你所相信的宗教没有关系齁，其实你跟你的内在请求就可以了，你都一样的啦，就请求内在来指引你齁。然后再来就是记住你内心的那一份慈爱、慈悲跟爱这样子，然后给予关心跟给予照顾。所以这个步骤，这个一个循环的步骤，跟你在宗教或在教堂或在佛寺得到的结果会是蛮一样的。去感觉这个感觉，然后把那个慈悲慈爱的心放在你有问题的那个部分或者是那个关系上。不是一定要这种公式，而是说他现在是先给你一个，比如说这样讲，我要自动书写，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没有告诉你说哈，把前面的垃圾先把它变成堆回，你前面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写出来的东西变成堆回，那你下面的有养分的这个花草就长不出来啊。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写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要写好东西。所以我写不出来，对吧？对不对？ 人家叫你表达意见，为什么你讲不出来？因为你想我讲出来一定要讲好的，不然人家会笑我，对吗？所以你的想法想不出来，对吗？其实你有很多想法，可你不会让它出来，对吗？好，那我的身体的状态，比如说我的身体哪个地方卡住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卡住，而是什么样？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说你不让它流动吗？你只要让它流动，自然光滑自发光不是马上就把你的身体治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子 Kitty， 对吗？我们在做自发光是不是做完以后就有时候还会乱跑，对不对？急速奔跑啊，你没有想跑啊，可是他跑了、啊、是不是？不需要操作是吧？对，我们不是刚刚讲过吗？你慢慢变成一种观点，我们只有讲一个东西，其实真正讲起来只有两个字而已，啊，或者是一个字也没关系，就是爱嘛，就是慈悲嘛，就那个慈悲的心一旦一直都放在你心中的时候，哈，你的情绪不太容易起来嘛，你情绪不太容易起来的话，你的身体是。你的情绪跟你的信念的投射，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状况会不会很好？会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赛斯的说法哈，你的任何的人事物、任何的关系，其实是你的身体的延伸，也是你的信念的投射的结果。它根本就是你的身体。这是赛斯，你念赛斯，你应该念得到，你常常有念到这一句话啊，就是说，你的外面环境，包括人事物，是你的身体的延伸。所以你的身体是心灵的投射，那你的环境怎么会不是你的投射呢？那既然是你的投射，你怎么投射它？是用什么投射？是不是你的想法？好，那我的想法，假如说我的想法就是，我好气哦，我好恨哦，我，那你就某些补偿。你表面自己是看不到，而且你也看不到马上的结果，可是你知道你一直在下毒药啊，不是吧？好，那我们现在用观想的方式是比较快速，因为我一旦进入了阿华波状态的时候，我就bypass我看不到的那个结果，所以你就发现了说，诶，我这样做马上就有效果。好，那假如说你在内在做一直都有效果的时候，你外在怎么会不跟着变呢？刚才蜀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啦，齁。就是说你只要把那个豆子啊做成包包，然后弄热啊铺在你的红豆豆加一个豆还是红豆豆豆就红豆把它做成一个袋子一个包包，然后把它铺热一个小时，就放在这边，可能一个小时还蛮热的，齁。你不知不觉的话，你的肚子全部都会消掉，这是他的说法嘛。那这个东西好，你看好，他有几个哈，就当他这样做有效的时候，他会一直做，对吗？啊，如果这样做没有效，然后又有一点效，就会变成什么成瘾症啊，瘾头就这样来的啊。我喝酒想要解愁，可是哎，第二天觉得愁还没有解，可是当时还觉得蛮舒服的，就第二天就再去喝嘛，所以一直喝喝喝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属性是他做了以后发现，看嘛，我的肚子，你们谁来跟我比？对啊，本人肚子最小，对不对？虽然我的心胸是很大的，像丞相一样大，宰相能撑船，可是我的身体的肚子是很小的，是不是？对啊。 是暧昧哈。所以你看哈，当你觉得有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哈，我现在讲的道理大家一听都知道嘛。比如说我用赞美的方式代替处罚他，代替指责他会有效。可是你只是听一听，这个跟你原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嘛。不信的话你回去看看，有人骂你的时候，今天不爽的时候，你会怎么？老子用棍子打你，对吧？所以那个想法是想法，你说的很好啊，可是我今天气起来了啊。对啊，我那个强迫症就出现了啊。是不是？对嘛？所以你觉得有效？快昏倒了。是，我现在是回答梅根的问题了哈。梅根，你的问题是说，好了，那我每次用阿豪波的状态去处理事情，那这样的话会变成一种习惯。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在阿豪波当中发现有效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在醒时的状况啊，就是正常状况，你就自然而然会采取这种态度，因为那个地方有效啊。那你用这种方式有效，你就看得到效果嘛？啊，这如果真的没有效，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有错的话，哈，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没关系了，呀，我都是对的了，我怎么会错呢？呀，可是这个第一个嘛，哈，就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啊，我不会犯错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奇怪的，那为什么我把那些有错的人都吸引在我身边？我来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吸引的。这个时候看看自己的信念总可以吧？然后你改变一下你的信念，外面的环境会跟着改变。可是如果你一直在焦注说到底是谁错的话，哈，那你就会想尽办法来做攻防的策略嘛，对不对？我要找出他的问题，我要告诉他你这样是不对的，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看，没有颜色我会去拿红色。对，对，他要你看到他的好，你看吧，你看我今天是每个人进来，我都会说，哎，那个油饭很好吃，哎，是不是？对啊，然后我会问一句，有没有很好吃？对啊，我说，啊，有没有很好吃？然后假如说有几个人说可以啦，那我下次会煮吗？
不会。
对啊，那如果说你们说啊，真的很好吃，哎，真的很好吃，哎，哎，那再来，我有一个朋友在迈阿密啦，然后他说呢，他每到哪个地方，对方都是想尽办法要请他吃东西。我说你是不是一直赞美别人？他说对啊。我说我就知道你那个老招数。对啊，你只要一直想，哎，这个很好吃，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对。他现在更加强一下。对啊。然后你又不用热敷，人家肚皮很小。对啊。所以哦，真的不要被骗的啊，比如说你的老公或老婆齁，然后一直跟你讲说，欸，这个你没有做好，那个你没有做好，意思是说我做好，你有没有看到？他不是在骂你耶，你要不要弄错了耶？ 然后你会说，好了，下次我什么都不做了啦，是不是？对啊，因为我做了100件，你看不到。我做一个市场调查一下哈，当然喽，我哪有那么笨？对，我就会找出他的优点呢。但是我会找出他的优点。当然需要啊，不然谁给我拍拍手？昨天有没有人听那个1300电台？啊，昨天，对，我们是有三个礼拜在讲那个火车上的女孩那一本书。那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在1300的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对对对，其实那个部分跟今天的那个蛮有关系的，对，4点到5点。没有分三次，连续三个礼拜这样的，其实重点是在讲那个伤痕造出来的结果，就是当我在发怒，我在刺对方、指责对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发怒的效果会那么严重，但是最后他们就演变成两个凶杀案嘛，那很严重，对啊，就是然后一个。主要的主角叫汤姆嘛，哈，汤姆这个角色他是很特殊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他任何事情都撒谎，他对任何人都撒谎，然后对任何事情都撒谎，然后呢他永远不会认错，而且永远会躲避错误。那这里他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他父母亲对善恶的观念很强，一直在指责说啊，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好，这样子，所以从小就很怕被指责自己是错的。那为了要躲避自己的错误的话，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去指责别人的错误，然后尽量用说谎的方式让自己完成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对错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敏感的。但是因为他不是学赛斯的，所以他没有回过头来说，全部都是你们的错哈。这本来是很好，对不对？那我就马上安心了嘛，我没错。如果你是立刻回来的话，就会看，我是用什么信念创造这个结果，对，那就没有问题了哈。但如果说全部是你们错，然后我要躲起来，我不敢看我自己哈，但是内心里面却有很大的罪恶感。现在问题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那个罪恶感的问题。当我有罪恶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活得好像没有光彩。当我觉得我没有活得光彩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失去力量。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看哈，如果你现在的状况跟以前的状况相比，这个很重要哈。你现在的状况，这是赛斯说法哈。你现在状况跟以前状况相比，然后你觉得现在状况比较差，你的能量就会流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当你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哈。你做什么事都 OK 哦，人家没有尊敬你，要做那种低贱的工作，你也都 OK 哦。可是当你曾经成功过，或当过老板，或当过经理以后，你要再去找工作，就算还 OK 的工作，你也不做嘞。尤其是男生，一般男生到一个中年之后会找不到工作，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要找一个他曾经做过的那个位置，可是那个位置不可能让你有。 意思是你必须要从另外一个地方钉下去，然后从那边开始。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创意的角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职位的角度难道不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感情的角度也是我越对你好，你会越对我好，我们会互相的循环嘛。可是当你不愿意去接受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哈，那么你下面就没有机会了。好，那像我们谈到台湾的延长寿是，他从小弟开始干起的，他去当扫地的工友，对，也我跟你讲，他不断在现代的现状当中去求我怎么去突破嘛，去假想这样，我们去假想一件事情，把它当假想好了，这个世界哈没有别人，我的工作场所是我的跑步机，我是借着我的跑步机来锻炼我的身体，可以吗？好，我的伴侣、我的孩子、我的环境是我的心灵跑步机，我是借着它来锻炼我心中的那一份爱，那一份慈悲的心，那一份能够接受自己、接受这个所有的状态的，让我的意识更加增大的一个状态。赛斯有提啊，他说你为什么要经过生生世世的转世？因为从生生世的转世当中，你会从你的一个狭隘的观点会变扩大嘛。那什么叫信念的扩大？信念扩大就是你的思维观放大了，人家做错，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不愉快，不会有那么大的指责，而你会慢慢看到跟欣赏跟鼓励对方的好处。可是我们常常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讨，我为了要维持我更好的形象，所以在我的部分呢，我一般都是非常优雅的冷处理，那这样的话就直接打到对方的，因为对方本来就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方都已经觉得是错了，对不对？然后你又越优雅的时候，他的罪恶感会越重，那罪恶感越重的话，他会觉得他跟你在一起他一点光彩都没有，你那么优雅，然后对事情的那么冷静，天哪，我查你就很累了，然后我好像觉得你比较大，我比较小，那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强烈的罪恶感他就没有办法让两个关系变得很好。如果你把夫妻关系当跑步机，如果你把公司的上班当你的跑步机，难道你在跑步机上真的给你钱吗？你去跑步请问告诉你们，有没有人去非得去跑步的时候人家给他100块，有没有？没有吧。你在公司做事人家还给你钱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做事？对不对？反过头来讲，如果你把关系，你的父母、小孩、夫妻当作是你的跑步机的时候，你是灵魂永生的，不要弄错好不好？但你是投射一个人体，而且这人体的时间非常短暂，短暂到我还觉得自己是小孩子，现在已经老孔孔了，对不对？老了嘛。那所以它很短，所以它是一个跑步机。你在这边，你把这一生当作是你在跑步机跑一个钟头，你要爱吗？我给你啊。你要自尊吗？我给你啊。你不要自卑，我输送这个自尊给你，减少你的自卑 ，OK 啊，因为我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把它当跑步机，你觉得你会怎么样？那赛斯有说啊，我生跟死从坟墓跑出来又跑进去，都到自己都懒得数了啦。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在 fitness 跑步，不是吗？对，疗愈自己哈。你说我身体不好，我现在痛苦，我现在不愉快。真正来讲，你的身体的痛苦一定来自心理的痛苦了。你把路易斯海的那个对照表拿出来换就知道了嘛，对啊。所以你看哈，假如说我用，因为这个坦白讲是有点脱跑了哈，就是我进入阿法波状态。然后我知道阿法波的形式，当 A1 是做什么 ，A1A、A1B、A1C 做什么 ，A2 做什么 ，A3 做什么，我们这19章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部分呢，我们很容易的了解到，说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跟对方沟通，然后去影响对方，或者是能够把我的感觉讲得很清楚，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能够见效，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白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了。这是个开始。那它会不断的让你从内在跟外在之间能够得到联系，这样子。我今天给大家这一本布置，我是希望说不只是在 疗愈方面的。其实今天我们本来是说今天要谈创造力的哈。对，助于书写或创造力以后创意写作的部分哈，你去看看哈。假如说我今天就把任何一个我的美好的想法，或者是改善的想法，或者是更棒的想法，我把它写下来，你就是把它写下来就好了。我今天写三个，明天写三个，后天写三个。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一个主题就是我怎么样改进家庭关系，然后让自己的脑袋自由的流动，把所有任何的想法都把它写下来。好，你看你在写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产生一个新的流动，是不是一个气场，对不对？那自然而然它就会产生效果啊。然后有很多想法的时候可以组合它。哦，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了哈。我有煮油饭，很好吃哦。然后下面那一句叫做"有没有？有没有很好吃？"不认识我。谢谢大哥来支持小弟。我是给你们肚子的粮食，那个大一点精神粮食，一样都是粮食。对，来这里特别大。
啊，谢谢。刚才运输的
米饭不行，
可以，
是你做的，别人做。
好笑。
你们难道不是吗？
男人就是爱面子，
对不对？大事小事讲，有的没有。
就让马云是中产，他是。
我们这里没有宗教啦，啊，也没有这个，我也没有希望别人说，就是说我们这里很好或者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就这里自由的哈。
刚不听了。
啊？我刚忘记这种词了。你有看我一直在读书吗？
我已经
很少
了，要有东西在家，我有什么？对，就这样子说。
我就怕人家有人说送这么多，
对嘛？对，我也是这样子讲。
你知道有些人讲说不要送给我，然后我就把名字
掉了。对嘛？对嘛？对嘛？不是你不看就自己取掉就好，不需要去。
可以拿着这个给我吗？
你看这是不是想法的不一样？好，假如说你认为说迪士尼乐园去哈，然后很热很热，然后很累很累，然后人好多好多，然后又那么贵，对不对？那你就说我都不去了嘛，对啊，这是一种想法，对不对？那我们的想法不是嘛？我们的想法是说，啊，有这么大的地方，就是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一圈好了，我已经足够的运动量了，而且在走路中一点都不觉得累，一直都在看人嘛。而且晚上那个烟火跟 parade 对不对呀？大家都笑脸对你啊，那你不断在吸收那个快乐的能量啊。那刚才不晓得我听刚才谁在讲哈，我今天很累很累的时候，我就吃一点好吃的东西，或者是让自己舒服一下哈，你的心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好像 Megan 讲的是吗？好像 Megan 讲的，你说你很孤独啊，然后就吃点东西就觉得好多了。所以没有错啦，看起来很贵，可是你在想哈，你难道坐一趟飞机去中国大陆或到台湾不需要那个钱吗？要吧，一趟而已嘛。可是一整年你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啊。我前天去，礼拜五晚上去，然后大概去了两三个钟头吧。然后烟火打到一半也停下来了，然后看那 parade 的时候，有一个当仙女的，比如说像六七个同样的服装，对不对？就一个人的身上那个光不见了，那个灯坏掉了，就有一个人就他们里面的人就引导他，所以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有趣啊，然后就觉得大家都很快乐，很笑脸啊， 我们不跟任何人挤啊。对啊，你看 parade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啊，看烟火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啊。我不要求最好的角度，因为我已经看很多次了，起码看几千次都有了。对啊，你自己不快乐，什么办法都没有用嘛。我把那个票拿来算一算了哈，去年到现在我大概去了四五十次了，你觉得还不划算？啊，没有，我去的方式是我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我又不是去很久。好，我们今天谈到那个疗愈的部分，需要再重新整理一下嘛，然后我们就要不要再谈一下创造力的部分这样子。好，疗愈的部分的话，最重要的疗愈就是内心的那个慈悲心，接受跟慈悲的心。你去看，如果你能够随时关照自己的内心，是接受的，然后带着爱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身体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真的，试试看。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问题？因为有很多是忍下来的，我不愉快，但是我忍下来了。还有就是，我内在那个想要说的、想要表达那些话，没有真的讲出来。好，然后刚才不是一个同学提到说，我讲了很多次、很多次，讲到后来我生气的啦，真的用棍子想要打对方了。对，对，对。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如果是当你的孩子或当你的老公的，如果他真的有一天真的耐下心好好去听你一次的话，你就不会一直想讲嘛。我只要好好听一次，我真的把你听懂了以后，你也就不会想讲了嘛。就你被听到了，这倾听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在谈到这个疗愈身体的话，其实用观想的就可以的，比如说观想对方，观想自己的身体，然后把它引到我们内心里面来。当然最好是能够进入比较低脑波的状态。好，那因为那个部分的话，它是操纵前面的，后面就是前面操纵后面的物质世界的齁。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在潜意识的部分去沟通，就有点像 Inception 那样，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效果这样子。那准备的工作呢，大概要做几个齁。第一个就是要整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来整理一下，我到底都是怎么想的？因为真正来讲的话，还是你的想法在投射成外面的实境嘛。好，所以就要整理自己的想法，这是准备工作。然后再来就是整理你的关系，你对对方很恨，对对方很气，那为什么你要那么恨那么气？好，为什么你都不能认错？我们明知道脆弱是关系的胶水，我只要愿意说啊，我错了，或者我只要认为我不对的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变成反控制，就反向了。我有个比喻，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你们听听看齁。如果今天好了，我假如说你对你周边的人都采取一种赞美的方式的时候齁，就好像你如果在 Facebook 上齁，如果有很多人跟你按赞了，那你是不是一直在期待着对方跟你按赞，对吗？当你一直觉得期待对方跟你按赞的时候，其实他的鼻子是让你像牛一样让你勾在你的手上，不是吗？按赞的人有力量还是被按赞的人有力量？其实两边都有，因为你按他赞他会觉得很有自信，可是他又必须要依赖你来按赞，对吗？不， 我是希望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在宴会里面你穿盛装进会场，你比较关心人家怎么看你，还是你比较关心人家穿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关心我是什么吗？不信的话现在麦克风拿给你，你来讲看看，你可能会发抖，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花朵？讲话为什么好花朵？你平常讲话都不会花朵，因为你觉得你要讲好的啊，你怕人家笑你嘛，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给别人自尊，给别人按赞，其实坦白说，主控权还在你手上，不是在他手上。我五岁就懂这个道理了。以前有一个卖菜的，老同学知道我的故事哈。他每一次到我们家都会说哈，哦，你知道吗？那个孩子啊，很乖耶，那个孩子好乖好乖。我看他远远的从那边来，我本来很坏的，马上就变很乖了。很远哦，我看他哎，那个卖菜的要来了，哦，那个人来会说我很乖，我怎么可以在他面前变不乖？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说你一直给你老公支持，给老公信心，给老公尊敬的话，主控权操纵在你耶，因为他需要你尊敬他啊，不是吗？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脸扯下来，脸扯下来，他就要跟你你死我活了啦。好，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女生们最好能够懂一下哈。啊，男生也不要忘了齁。啊，男生不要忘了，其实女生真的希望被疼被爱，她真的希望说她像个女人，然后被你这样很关心很疼爱。啊，你懂不懂嘛？不要用任何，不要用骂的，千万不能骂呀，女人不能骂，就好像花瓶不能甩一样的啦。你甩了就破了啊。哈哈哈哈。你爱他，他就会可爱。我跟你讲哈，不是，你可以换一下观点啦。嗯。坦白说了，如果郝柏村回到家哈，郝柏村回到家，郝柏村看到自己的孙女的话，大概也会跟我看到我孙女一样嘛，这样。不是，你们要看，你要欣赏他，他有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利嘛？那他的观点也蛮好的，对吗？我们要不要给他按赞？我自己是个男生啦，比如在外面呢，我们也去跟人家闯江湖，对不对？去拼事业，对不对？可是回到家呢，其实我也很希望说孩子爱我，孩子抱着我说爸爸我爱你。我女儿就画了一张图，那我也把它挂在我的书架上面，上面写爸爸我爱你，爱到老哭哭哆哆。然后就一个很老很老的老阿公啊，拿着拐杖，然后他也是很老很老这样子。然后他牵着我的手这样子，你们要看我可以下次带给你们看，我那女儿很会画画，所以就算你再怎么样对爱的渴求也是一样，比如说像在欧洲的话不是有那种骑士吗？那骑士的话就是我要保护公主，然后我为你冲锋陷阵这样子，但他真正的问题还是希望公主跟他说哎，你很棒，不是这样子吗？那唐吉诃德对不对？他没人保护，他就找一个村妇，然后也没有什么宝剑跟那个什么公主装，就随便拿个破布就可以了哈。对啊， 但是这个人的心态，我们真的寻找着我们自己的光芒啦，我们真的在寻找我们的光芒，我们也很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光芒，但是要让我们的光芒能够展现出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先看到别人的光芒，把焦点，因为你如果点他的缺点的话，就好像你到厕所里面去丢砖头会引起什么公愤嘛，厕所里面丢砖头会啥引起公愤，对吗？对啊，所以就是你去心湖里面挑动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一份爱，是那一份平静，是那一份尊敬，还是你挑的是那一份不愉快的感觉？那我们随时如果保持自己能够心情愉快的话，生命的过的过程就会比较好，会比较有力量。其实我们今天讲很多了，当然比较重要的就是把那个不愉快的部分，比如说我哪里伤痛，哪里痛，或哪里不舒服的话，把它想成是黑雾，把它想成是乌云，然后不要去逃避它，不要去抵抗它，去把它吸进来到你身体里面，然后在内心里面把它化为一个慈悲，然后再把它换出去，好，给对方这样子。那用想象就有效。其实爱是一个最持久的魔法，去试试看啊。因为我们也许很久都没有这样做过，或者是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是用相反的方式在操作，那用另外一种方式操作看看。因为金钱说不定有很多人的金钱绰绰有余让他过一生，我说至少吃不会饿死啦，那问题是我们的情感上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满足嘛，没有办法觉得说我活得觉得很有意义，觉得很光彩，然后好周边多的是喜欢我敬重我的人，好像这部分就比较少吧。好，刚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真的叫你的名字说是你第一名的时候，你就观察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起鸡皮疙瘩，会吧呀。所以那个意思是说，我们真的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不在乎，但是我们真的在乎，我们是真的在乎呀。那为了要得取对方的赞美，我们可能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一个就是谄媚型的，一个是欲擒故纵型的，一个是吊胃口型的。那谄媚型的话呢，我是尽量的做一些事情让你去觉得我很好。那当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用冷处理，我尽量不要去表达我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像这样做的时候，会蛮严重伤害到对方，因为对方会不知道怎么跟你玩。我讲一个这个口语叫做日本木屐啦，就是说你永远就是嗨嗨嗨啊，那你就不晓得到底是真的是好还是真的被害了这样子。OK， 那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它结束掉齁。谄媚嘛，第二就是欲擒故纵嘛，就是你给予关注，那要持续让他上钩，那他上钩的时候你要取得控制权，这是一般女生常做的事情嘛。那第三就是吊胃口型嘛，就是你用诱惑要吊他胃口，希望他能够关注你向他，但是真正来讲还是用心啦，你如果真的诚心诚意的对待他，真的看到他的优点，那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瞒任何其他人啦。那大哥说的也没有错啦，因为觉得是在我生命里面我觉得没有可爱，或觉得好像没有被爱，那这个时候你的感觉表达不出来啊。那现在问题是谁先啦，比如说是环境不好，到底你谁要先，是他不可爱所以我不爱，问题是那如果僵在这里的话，他就永远这样子啊。但是真的要改变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嘛，我们如果从自己先下手齁，那我们至少在自己的，也许我们没有真的给对方什么，可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慢慢会先改变嘛，我在我的感觉上改变的，那对方改不改是对方的事嘛。 如果你问男生内心里面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啊，我有一个太太，啊，她好佩服我，好尊敬我，啊，她看得起我，把我当成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是不是这样子？大哥是吗？对啊，对啊。请问 Henry 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啦，不是他要去了，我是说他，我们的内心，我们当男人的内心是不是很希望，很希望我们像个男人，对吗？就很希望被尊重啦，被了解，被尊重，被当作真的男人啦，很男人，很男子气概。所以你错误嘛，你想错了嘛。我跟你讲齁，我跟你讲，男生从妈妈的这个管制之下逃出来以后，再去找一个妈妈，有够惨呢。是啦，感觉上是像一个妈妈，但是他真正内心里面，谁不想做自己啊？不是吗？你们女生也是一样，不是吗？你们说、哦、我金屋藏娇，藏娇很好，你养我很好啊。可是问题是你藏久了，你看看好了。你藏个一年两年，觉得你看真棒哎哈，有人养我哈，提供我。那如果说你藏一辈子，你会觉得说我这辈子在干嘛呀？不要一辈子啊，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个金丝雀嘛，对吧？每个人都想做自己，所以既然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话，就不要怕，不要跟别人比较。放弃比较的心，你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才能够过自己的日子。如果你跟别人比较，那就觉得自己可能输给别人，或在某一方面输给别人，这样子。OK， 那有没有其他人要表达意见的 ？Rachel 有想法吗 ？OK。现在你有想法吗？他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要互相尊重啊，他希望别人能够尊重他啊。Yeah. 大哥也讲了啊。他是在谈他假设条件的。其实我刚不是讲过吗？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尊重对我们没有被尊重的时候哈，那去看看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在歧视对方。当我们觉得对方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其实我们一个想法是说，你不尊重我，那意思是什么？我也没有尊重你啊。对啊，比如我这样讲好了，你这个人好自私，都不听我话，那意思是听你的话才不自私。那这样我是不是我也很自私？就我一只手指别人的时候，其实三只手指我自己啊。我觉得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哈？问题是，那你怎么会把你的焦点放在那件事情上？那假如你把那件事情放在那个焦点上的话，比如说哦，他不尊重我，那换言之，我也不尊重他，因为我如果尊重他，我就会尊重他的想法。那他可不可以不尊重我？可以啊，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对一体两面的问题啊。你如果有尊重对方，你当然尊重他可以不尊重你啊，所以你也就不会觉得你不被尊重啊。对，没有错呀，这就是所有的心理动态就是这样子。对，因为你一念升起的话，哈，那就是你的对焦所在。呀，听起来有点像强辩了，但是其实是你的对焦所在，因为别人不会去对这个焦点嘛。嗯，你要把男人 一竿子打翻吗？对，这样这个就蛮好的。有些男人说，他没有没复杂、啊，这不是说两仪生四象吗？男女就两仪嘛，啊，四象就男女，那四象生八卦、啊，八卦分六十四卦。是，赛斯的。赛斯的理论哈，是。如果你看那个超龄七号的话，到公元2200年2100多年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女人在主宰的，男人主要的工作是看小孩啊。男生是按照三岁说，男生是由女人来投胎的，而且你有一个男生的形象，可是你的内心里面是所有转世的女人都在你的内心里面。那女生呢是男灵投胎的，她虽然有一个女生的外表，可是她会把她所有生生世世的男性的经验放在她的内心里面。反过头来讲，如果你在想，如果说生命的体验，比如说我现在体验到什么，我感受到什么的话，会变你内心里面的一个资产的时候，那你当然会选择你没有经验过的啊。那如果说你经验过的，你干嘛一再经验？对心灵来讲，他只要有经验，他就有经验，他就会变成内在的一部分了。所以内在潜意识是非常的活，活生生的活。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才体验。那体验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体验之后，你就在这一方面你能够完完全全了解这是什么感觉吗？我上次一再提到，像赛斯提到说，他当乞丐婆养十几个孩子，他当妓女，他当荷兰的老修女，他在干什么啊？对啊，但也救过这个教皇，可是那教皇那一世也很糟糕，又养很多的小老婆，然后又把管家给偷了，然后生了三个小，对，连三年都生了小孩。那他自己的说法是说，我想经过所有我没有经过的事情，因此我在当我的教师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如果说你今天当活佗，但是呢你对这个人的经验你完全不知道，那你怎么样了解他，跟同理他或救他，你怎么做？所以就是比较心比较宽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太多的批判的心啦。你今天来这里的任何经验都会是最好的学习，而且都必然是你内在所需要的一种学习。 就算你今天当老师好了，好像赛斯说，我来当老师是因为我需要这个角色，我需要这个经验，不然我来这里干什么？那在这个目前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人把自己弄得好像神格化，好像自己很厉害。坦白说了，就算你是老师哈，你还是个学生，以老师的身份来学当老师的角色，这样对吗？没错吧？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厉害，或者是更有智慧或更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内在大家都是，我们的内在都是一样的嘛。刚才我听林董你们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一个观念哈，比如说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在投胎转世的啊，比如说哎呀这对夫妻下辈子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反过头来说啦，你去看我跟耶稣的关系好了，有一次他是他的儿子，真是耶稣的儿子，对不对？那后来又变夫妻，后来有些什么父母亲的关系或者儿女的关系，但是如果再往前追的话，他们就是同一个存有啊。再往前面的话，他跟赛斯是同一个存有啊。换言之，我的念头发生两个念头，这两个念头在继续演化的时候，这两个人拼命在那边转，他变夫妻，他变儿女，然后吵来吵去，那不是你的左手跟你右手在打架吗？因为你是同个来源啊，存有跟源头是不同的东西哦。存有跟源头是不同的东西，源头是你最内在的那部分，对不对？可是存有的话，存有要怎么存在？存有必须要借着他所投胎的人的这个资料，他才能存在嘛。他也不动在改变，他从这个动态当中维持平衡嘛。可是他又不能没有动态啊。存有是高我，但是对，但是我们说的真正的源头的话，类似像所谓的上帝或什么的话，那是个最内在的东西嘛，它是一层一层的关系嘛，也可以说是内在，或者是你中国人叫做无极啦，好，那无极它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单位嘛，那最后出来变一单位，一单位变成一个能量，这个动态单位嘛。那一个动态单位出来之后呢，你每一个你出生的自己，你每一个你投胎的自己，他们都各自的存在。你去看灵魂永生20章21章，他在提到说我当教皇的那一世我要把他叫过来，我才知道那一世到底发生什么。他说我们各自过的阳光道，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的投胎自己，比如说我投胎当佩珍好了，那你以为我不见得变成佩珍吗？不是，佩珍还是佩珍，我还是我，只是因为他的经验，我投胎他是我的念想所造成的，对不对？我还借着一个新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存在，可是我知道他存在，而且他的经验会变成我经验的一部分。对，对。那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进入阿法波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借高我的力量？因为你并不知道有上一层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去借，为什么常常很多人在写东西或作画，或者是创作，或者是做工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会出来？那个想法你曾经有过吗？从来没有过啊，那不是你的啊，它从哪里来？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会发明这个？我哪知？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啊。可是为什么灵感会出来？因为它有阶层关系啦。好，你上面有一个背后的更高的自己，他有其他的转世经验，所以当你进入阿法波的时候，那些信息会进来吗？呀，呀，呀，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必须要有。所以因此，当我们的心学着放开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以这一世在看事情嘛。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自己，不然你老了怎么办？坦白说，你死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你还活着吗？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拼死经验的人回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对吗？呀，那个玲珑提好几件这种事情嘛，生命的回险，还有对啊，他对啊，拼死经验，所有拼死经验的人都告诉你说，我离开了身体，我回不来了，甚至身体都对他们一般都觉得很快乐啊。那不然怎么叫极乐世界？要不要去？不要。 要不要去天国？嗯，不用你去好了，我们下次再见。你先去。会啊，当然会见面了。不，我们现在不是见面的吗？啊啊！你念头想到什么人，那个人就会过来嘛。啊，它是个能量。你的念头在哪里，那个能量就会引到哪里。然后你知道这个秘密的话，你有什么念头，你只要那个念头是纯净的话，它就是这么厉害。我们前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同学来吗？然后他说：“哎，我知道你们是不是？”恰恰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不太好意思呢。我说好啊，你问啊。对啊，我说私人问题嘞。我说没关系，你问啊。你是不是有烦恼？我说有啊。哎，你的烦恼是不是中心要涨价，然后要怎么样？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每天都跟我讲啊。我说在哪里？我每天一睡觉你就来跟我讲说中心现在。对啊，他从来没，他没有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来过的。我说你是不是看到我那边有贴一张纸？他说他没有看啊，他没有说，他就只有一两次啦。他说每一天我都去跟他上课，然后他说我如果听不懂，我听五十遍。他很认真，对啊，我真的被他感动了呀。然后我的想法他能够完全 catch 到，包括我内心的感觉。我昨天晚上有一件事情嘛，哈，我心里面想说今天上这个课，我很想说第十九章哈，能够再好好听一遍，然后换或者是换给你们听了哈，都会找机会。对，十九章，那因为那边很重要，十九章实在太重要了。对，然后呢，我心里面在想说，啊，我们那个湘云老师啊，哈，看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可是怎么早上起来，哎，我的想法不准呢，因为一看没有，到了九点半还是没有，我想大概没有了，就十点四十几分。换言之，就是他们快凌晨两点的时候，他传过来。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我不知道是我回他信是这样讲，我说不晓得是你现在已经能懂得读心术了，还是我的现在信息比较强了。对，我在八点九点的时候没有看到的时候，我还有点失望，我想说啊，不准了哈。结果他十点多的时候，换言之就是。台湾凌晨大概快两点了，呀，他没有，他就 email 给我。你看我今天回他的 email， 你们要不要？没有啊，他就是说哦，他有在听我们的课了，但是他没有，我没有提到说，我从来没有提到十九章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人跟人之间很近又很远。好，如果你跟他有真的有心灵相通的时候，就很近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睡在旁边你也不通啊。对对对对，你们如果等一下要看 email， 我都可以给你们看啊。我就说，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懂我的，你是已经懂读心术，还是说我的信息说的比较快？那后来我自己在想，也许是我啦。这比较呀。他知道嘛，他变成他知道啊。所以我们在做这最近在做那个练习的时候，我不是提到好几次吗？就是连 email 还没有开，人家送给我 email 还没有开，我一醒过来打开我的手机，我刚才做的那个梦，整个梦境就是那个 email 的内容，你相信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哈，坦白说，如果你真的了解的时候，你真的不会被骗啦。你在担心什么？你在怕什么？你不过是你内在存有的一个念相，然后在物质实相去体验这个经验而已。我们在批评什么？我们在害怕什么？我们在焦虑什么？就赞美吧，在鼓励所有身边的人去赞美他，不要再有那么多要把别人的能量都吸到自己身上来了。那这样的话，不是精神上呀，连物质上也是一样，你到底要多少钱你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你愿意不愿意说连那一